姐妹平安，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直到今日，我们依然要称谢你，因为在疫情严峻、时局动荡中，你依然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你依然让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侍奉你。恳求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向每一位谦卑来到你跟前的人说话，恳求主洁净恩膏，使用你的器皿，让主的道清楚地传递，让基督耶稣被高举。我们恭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普世教会传统的年历把今天这个主日称为变相登山变相主日，英文是 Transfiguration Sunday。 今天之后来临的礼拜三是什么日子呢？也是传统教会年历所称的圣灰节。圣灰节标志着大斋期的开始。大斋期一共有40天，不算主日，一直到复活节，是预备每一个圣徒的心，直到主耶稣复活的日子。登山变相主日是纪念主耶稣在地上曾经向他的门徒彰显他极其荣耀的容貌。因此刚才我们所起应的经课就是取自路加福音第9章28到36节，那里说到主耶稣登山变相的记载。旧约呢，旧约也有经课，旧约的经课则是出自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34章29到35节，记载摩西从西奈山下来。还有另一处的旧约的经课是在列王记下第2章1到12节，记载以利亚先知被上帝的火车火马荣耀的接去的那一幕。弟兄姐妹，你是否发现在登山变相主日的这一天，我们的经课只选了除了耶稣之外，只选了两个圣经人物，而且是伟大的圣经人物，摩西还有以利亚。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时候，唯有这两位出现在耶稣的身边。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是耶稣彰显他荣耀面貌的见证人。摩西他代表犹太人的律法 Torah， 就是犹太人的律法传统，所以耶稣常常称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而以利亚呢，他是以色列众先知里面的代表性的人物。摩西和以利亚除了代表犹太人的律法和先知，他们两位的离世都与上帝有关。圣经记载，上帝在摩押地亲手将摩西埋葬，但是相传摩西并没有经过死亡，而是被上帝接去。以利亚则是被上帝在旋风中，被上帝用火车火马也是接上天。他们都是荣耀升天。那我们明白了登山变相主日的新旧约的经课和背景之后，我们在读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34章29到35节，那我们就另有一番的体会。呈现在你我眼前的是一位跟上帝关系非常非常密切的人，神人摩西。上一章出埃及记33章11节是这样子形容上帝和摩西的交情的，那里说，出埃及记33章11节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对朋友说话一样。按照文法，出埃及记34章29到35节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呢，就是29节到33节，这里用的文法呢，是一种的记载历史事件的，叫做记叙文时态 （narrative）， 叙述摩西从西奈山下来对这个以色列民说话的过程，然后他的脸皮因为与上帝谈过话而发光。然后最后的两节34和35节，则是用另外一种的时态，就是重复发生的动词时态 （recurring verb）。这里讲到每逢，就是以后继续不断会这样子发生的事。每逢摩西去见上帝谈话的时候，就把帕子拿下，对以色列民传讲信息后，又把帕子蒙上自己的脸。那今天我会带大家从两个角度稍微深入一点的来了解这位与主面对面的人摩西。首先，摩西亲近主，反映主的荣美。经文一开始29节就说，摩西从西奈山上下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是摩西第二次从西奈山拿着两块法板下来，而这两块法板已经不是原版了，是上帝复制的，上帝亲自在复制两块石头的法板。还记得摩西第一次从西奈山下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景呢？出埃及记31章那里有记载，31章18节说，耶和华在西奈山上与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然后32章就开始记载，人民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吩咐亚伦为他们铸造神像。亚伦便收集人民的金首饰，雕刻出金牛犊的像，又建了一座祭坛，让人们献祭给金牛犊。耶和华在山上已经预先通知摩西说，以色列民已经败坏了，就吩咐他下山。他便拿着两块法板下山，果然摩西见到以色列民正在欢喜地跳舞唱歌拜金牛犊。32章19节说，摩西就发烈怒，把两块法板摔碎，烧了金牛犊，磨成粉撒在水面上让百姓喝。那一天摩西发烈怒，斥责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大罪，上帝也惩罚了那些拜金牛犊偶像的人民。过了不久，34章，上帝又再一次吩咐摩西再带两块，凿出两块新的石板，再上西奈山，因为上帝说要把十诫再次写在石板上。于是摩西第二次上山与耶和华在一起独处，多少天呢？40天40夜，在那里没吃没喝，没有干扰。这一次与上帝会面结束后，摩西带着温和又祥和的心境下山。他在山上与上帝说话的时候是面对面的谈话，他是亲眼看见荣耀的主耶和华，以致他脸上反射出上帝圣洁的荣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摩西他脸皮发光的那个画面。当摩西转头看着什么东西， 那样东西就被照亮。当摩西注视着谁，谁就躲不过他的眼光，对不对？他脸上的光，我们今天说有什么叫做 spotlight 对吗？荧光灯或者聚焦灯哈，那他脸上的光就是好像荧光灯一样，去到哪边哪个角度就照亮那边。可是29节下去说，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脸皮因为与耶和华谈过话而发光。为什么这样子？学者说，这与摩西一贯的谦卑谦逊的态度一致。这也提醒我们，伟大的神人通常都是那些自己不觉得自己属灵的人。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应该认识这两位大师吧，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个是使徒保罗。那这两位，施洗约翰和使徒保罗，他们都是伟大的圣经人物，对吗？施洗约翰他是谁呢？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是新约和旧约的交接的关键人物。然而当犹太人领袖派人来确认施洗约翰的身份的时候，他却在约翰福音1:18回答他们说，他不是基督，他不是以利亚，他不是那位先知，他不是这些，全部都不是。但他是谁呢？他说他是在旷野呼喊者的声音。约翰，施洗约翰啊，他说他连人都不是，他说这只是那一把声音而已。使徒保罗呢？使徒保罗是那位从复活主耶稣得了启示，写了大部分的新约的书信。可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15，他居然自称自己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意思就是他是头号 number one 的罪犯。摩西就跟施洗约翰和使徒保罗一样，对自己的何等超凡卓越伟大一无所知，而这才是真正的属灵伟人。30节说，亚伦和全体以色列人看见了摩西，见他脸上发光，就害怕接近他。摩西脸上的荣光代表着上帝在以色列民中所设立的权威，使亚伦和以色列的首领再也不敢轻看他、质疑他的权威，并且他们敬畏摩西，像敬畏耶和华一样。但是摩西清楚知道，上帝赋予他这样的属灵权柄，不是让他很威风，不是给他荣耀，而也不是给他带来好处、尊严和方便，更不是让摩西来辖制民众，而是为了要教导人、建立人。31-32，摩西先召集亚伦和所有的领袖，先跟他们谈话，然后让百姓看到，原来摩西跟领袖们谈话，领袖们都没有被照到瞎眼，没被烧死。然后他们看到说，这些人见了摩西跟他谈话，近距离的谈话，没有 safe distancing， 依然安然无事，这才召集了全体的以色列民，听摩西把耶和华在山上 与他说的一切都吩咐他们，也就是这个内容就是在34章10到27节。有学者就正确地指出，摩西没有因他自己这个独特与上帝亲眼近距离面对面这个独特的属灵经历而骄傲，反而是以爱心和谦卑呼召众首领和人民来靠近他，来领受耶和华的信息。33节，摩西和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自己的脸。摩西用帕子蒙上脸，也是一种谦逊谦卑的表现，因为他没有把那来自上帝的荣耀当作自己的荣耀来炫耀，他也没有把上帝的荣耀拿来自恋或者自我膨胀。你看我多么荣耀，没有。每逢他对百姓传讲上帝的话时，他才向人敞开他的脸，其余的时间，跟人在一起的时间，他因为体恤会众的软弱，都用帕子遮住自己脸上的荣光。你看，摩西是圣经里面唯一那一位曾经两次40天，总共80天，在西奈山上与上帝耶和华独处，不吃不喝的属灵伟人。但是他一点也不看重，不要求，也不期待人的尊敬和赞赏。民数记12章3节形容摩西是世上最谦卑的人，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有一句俗话叫做近朱者赤，下一句是什么呢？近墨者黑。意思是说，一个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很深的，常常在好的环境中，人的行为和品德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高尚，相反的，常常在污染的氛围中待久了，就免不了变坏变质，并且跟着沉沦下去。摩西在山上长时间面对面与上帝独处，他下山时脸上反照出上帝的荣光，因此他也是所有亲近主的人的典范，常常亲近这位至善至美的上帝的人，就被圣灵光照，就被圣言充满，他的性情必反映主的荣光和美善，因为上帝的灵所充满的人都会反映上帝荣美的品格。正如彼得前书2章4-5节说，主是活石，你们到他面前来也就像活石。靠近上帝的人会发挥一种无形的感染力，会对别人产生显著而深刻的影响。这种感染力和影响不是透过他刻意做的事情，而是借着他无意间平常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是否愿意花时间来亲近主，不受任何干扰，不把手机放在旁边，不把任何会干扰我们的宠物也好，什么都好，放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与上帝独处。弟兄姐妹，让我们把我们每一天最佳状态的时间用来亲近主，用敬虔的心来听他说话，与他谈话，敬拜他，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反照出上帝圣洁的美丽。在不知情或不自觉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对周边的人产生一种属灵的感染力。 摩西不单单是亲近主，反映主的荣美，摩西更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得见主的荣光。摩西脸上的荣光是上帝恩惠的记号，但是却令百姓和领袖感到非常的惧怕，因此他把自己的脸蒙上帕子。从上下文来看，这个帕子代表以色列民因为上次在摩西第一次下山时拜金牛犊和其他背叛上帝的罪，以及他们对罪的记忆，使他们不敢直接面对面的看上帝的真光，这显示出他们的不信和上帝的审判。34和35节这样说：每逢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谈话的时候，就把帕子揭去，直到他出来。他出来了，就把耶和华吩咐他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脸，见他的脸皮发光，摩西再用帕子蒙上自己的脸，直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为止。这两节经文此后就成为摩西的 SOP。 什么是 SOP？ 标准作业程序。摩西不是24/7，就是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都蒙着帕子，没有，摩西没有常常蒙着帕子，只有当他没有觐见耶和华上帝，只有当他没有传达上帝的话的时候，他才用帕子蒙上脸。就像今天我们讲到的人，我们没有蒙上脸，我们没有戴口罩来讲上帝的话，但是下去我们就蒙上了，一样的道理。但每当摩西与上帝谈话，每当摩西领受启示，每当他要向上帝的子民来传讲上帝的道的时候，他的脸是敞开的。一方面是让自己以敞开的脸见到耶和华，他是坦然的；另一方面也代表以色列民只要除去不信和惧怕，照样可以像摩西一样来朝见上帝，来见主的荣光。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12-18就引用了摩西在出埃及记34的这一段经文。当保罗在讲引用这一段出埃及记的经文的时候，他是按着保罗自己的理解和应用，以及他对他自己侍奉的信念和理念，从这一段出埃及记的经文带出新的诠释，带出新的亮光。哥林多后书3:12-18，我们可以一起念吗？来，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盼望，就大大的放胆行事，不像摩西那样把帕子蒙在脸上，但是他们的心思迟钝，因为直到今日他们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仍然存在，没有揭开，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把这帕子废掉。但他们什么时候归向主，这帕子就什么时候除掉了。我们众人脸上的帕子既然已经揭开，反映主的荣光，就变成主那样的形象，大有荣光。你看保罗当他引用出埃及记34:29-35的时候，他其实是用两个的文学的手法，叫做类比 contrast， 还有转化的手法 convert， 把摩西脸上的帕子转过来，代表以色列人迟钝的心。他们迟钝到怎么样呢？迟钝到听都听不懂，看也看不到。 他们不能明白，读了又读，不能够明白上帝在旧约所应许的许多许多的事物现象都将应验在基督弥赛亚的身上。犹太人至今还是每个安息日在会堂里研读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还是看不到旧约的会幕圣殿中耶和华的荣光。原来这些物品都是指向，都是预表基督弥赛亚的。保罗做了转化，帕子从摩西转到犹太人，从旧约转到新约，从脸上帕子转到心上。过去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心很刚硬，他们不肯听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的十条诫命，而如今保罗时代的犹太人也是一样，还是不愿听从他和使徒们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道。难怪保罗形容这好比帕子仍然蒙在以色列人的心上，不是他们的脸上，是他们的心上。保罗指出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 void。 摩西脸上的帕子就像西奈山顶上的云彩一样遮蔽耶和华的荣光，也预表后来摩西所建造的会幕里面的幔子。这个幔子在会幕里面是把两个会幕里面的这个两个处所分开来隔开来。在会幕里就是祭司代表人民去觐见耶和华的地方，那里有分两个大的隔间，一个是圣所，就是祭司们都可以进的，另一个是至圣所，就是只有大祭司一人可以进去的。在那里有一个柜子叫约柜，约柜上面有两只张开翅膀的像鸟一样的叫基路伯，上面有上帝的荣光。那摩西脸上的帕子就像西奈山顶上的云彩，也预表他以后建造的会幕。这个幔子里面的这一片幔子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遮盖了上帝的荣光。然而不论是旧约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帕子也好，不论是会幕也好，会幕里的幔子也好，他们都只是预表，这些东西都像影子，这些东西都有局限。到了他们所预表的实体，我们今天知道什么叫实体，你的人来到教堂崇拜就叫实体崇拜，你的人在家里，你在外面，你开手机看崇拜，那个叫虚拟崇拜。那这些幔子帕子会幕都像虚拟，都是指向一个实体。当他们所指向所预表的实体显现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基督本身，基督的事工不但实现和终结，并且取代了过去所有旧约对基督的预表和指向。我们应该是很清楚知道，福音书有记载过，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我们家的窗帘不会从上到下裂的，通常是从中间或者下面裂的。这个圣殿里的幔子就是那个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那一 片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到两半。希伯来书给他的解释是，希伯来书10:19-20说，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什么？就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每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说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血为我们流了，就是那块隔开与上帝面对面的幔子裂了，从上到下裂了。自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大功，不论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太民族，或者其他的民族，你和我什么皮肤都好，我们都可以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得以来亲近上帝，得以来瞻仰主的荣光。因此在出埃及记34章，摩西就是那个第一个约，第一个圣约，摩西的律法之约的中保。摩西站在耶和华这一方和以色列那一方这两方的人中间，担任什么？中介，使这个律法的约可以更新，可以被加强。为什么是更新加强？因为第一次的法版丢了、甩了、碎了，所以更新加强。摩西虽然他没有参与山下会众拜金牛犊的罪，对吗？摩西在山上下来的时候看见他们在拜，他一点都没有参与拜金牛犊。可是34:9，他却与百姓认同。当以色列人犯罪被上帝责打，导致3000人丧命后，摩西为他的百姓向上帝求情，上帝求求你，他代表他们向上帝来求赦免，求到一个地步，摩西甚至求主耶和华，主啊，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上除掉、删掉 purge away, delete, 不止 delete, 是 purge from your recycle bin, 来换取以色列人得上帝的宽恕。弟兄姐妹，这不就是指向或者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式，跟我们罪人认同，虽然他没有罪，为我们代求，求上帝饶恕我们，替罪人流血舍身吗？可见摩西指向新约，新的圣约，就是人需要一位比他摩西更大的中保。摩西会死，但是新的约里面的中保耶稣基督是永活的。当以色列人读到出埃及记34:29-35时，他们理当向摩西做出回应。而当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我们则是要回应新约的中保基督耶稣。摩西的脸皮发光，严格来说不是发光，我们今天知道月球不是发光，对吗？我们知道月球只不过是反射太阳的光，就像摩西脸上脸皮的光是反射而已。但是这个反射的光已经对当时的会众亮得不得了，亮得不能再注视他，不能看着他。我们看福音书，当他记载登山变相 的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课的时候，那里形容主耶稣本身所发出来的亮光、荣光是远远比摩西脸上的光更大、更远、更光亮。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不单单是面容发光如太阳，他是全身的衣服都显出极其洁白的光芒。摩西只有脸上发光，不够力。但是当耶稣下山的时候， 他却把这全部的荣光，他原本的荣耀，全都掩盖起来了，就好像一个皇帝穿平常人的衣服下来人间一样。为什么耶稣要掩盖他的荣光？他本来就是那样荣光，为的是让我们只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来信他，来跟随他。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有这位基督新约的中保，就确确实实的知道，只要信靠基督，我们就可以除去因为罪而产生的惧怕，并且我们就可以透过耶稣基督被上帝赦免和接纳。我们知道所谓见不得光的事，不外就是指那些罪恶、污秽、暗昧、人不能见的事情嘛。那如果有子女、有学生哈，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一见到家长、老师出现，就立刻停止，然后鬼鬼祟祟的叫其他人马上暂停。你想他们在做什么？当他们在看某些东西，看到兴高采烈在那边 giggle 嘻嘻哈笑的时候，他们一见到长辈的出现，就赶快把手机电脑的荧幕换掉，正正经经的在做功课上课。你想那会是什么？肯定不是好东西。我们做家长，我们做老师的，如果看到自己的孩子、学生所做的是光明正大、见得到光的、见得光的，他们一定是安心的，一定是很放心的。我们的这位荣耀圣洁的主，看我们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交情是怎么样的？我们跟上帝之间是否有隔阂？是否有未认的罪？是否我们生命中、生活中、思想中、言语行为中有罪、有污秽、有上帝不能看的事情、有上帝不能跟我们一起去的地方、有暧昧的事情呢？以致我们不敢见上帝的荣光，我们又如何除去惧怕、除去不信，坦然地来面对主，蒙上帝赦免接纳呢？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愿圣灵来光照、引导、帮助我们。今天的出埃及记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摩西面对面的和上帝说话，好像朋友一样。不单是他看重他与主独处，关心主所关心的人民，爱主所爱的，他摩西也渴慕，他渴慕见到上帝的荣耀。他曾经有一个心愿，摩西在出埃及记33:18请求上帝说，主啊，求你给我看一看，给我看一看你的荣耀。他知道他这样的请求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你知道吗？面对面见到上帝的面的人，如果是有罪没有认，就不能够活着。因为那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嘛，救赎的大功还没有完成嘛，人要见到上帝的面，就很容易成为被上帝审判我们的罪的机会。但是今天，虽然主已经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但上帝的荣耀一旦彰显，我们来见上帝，如果还是有罪，我们的罪也必无所遁形。圣灵会叫我们因为有罪没有认，心里不安，甚至审判我们。反过来说， 我们若像这位与主面对面的摩西，常常亲近主，也会反映主的美善和荣光，别人一定会看出我们跟不敬畏主的人不一样。不单单是不一样，甚至他们一看就会知道我们是属于耶稣的人。摩西身为律法之约的中保，他预表了耶稣基督新约的中保。主耶稣在十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因此今天不论以色列人或者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人的人，我们都可以除去不信与惧怕，靠着耶稣，透过耶稣得见主的荣光。让我们来祷告。圣洁荣耀的主，我们的上帝，谢谢你赐下你的圣道。主啊，人所能表达的不足，恳求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位心中来动工，提醒、催促、激励我们，使我们成为渴慕与主面对面的人，透过亲近主，反映主的荣美，凭信心得见主的荣光。我们如此同心感谢、祷告、交托，奉我主耶稣基督至圣至尊的名，阿门。